听众朋友大家好，现在是新闻时事节目，今天的新闻题目是
神韵演出前所未有，精英名流共赞。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神韵演出前所未有，精英名流共赞。明慧记者兰陵、雪莉、周文英、张韵综合报道。2017年4月5日以来，神韵五个艺术团继续同时在北美、南美、欧洲和大洋洲巡回演出，各地演出频频爆满，名流精英荟萃，从皇室家族到各国政要，再到商界和艺术界等各界精英，纷纷欣赏这被誉为世界第一秀的艺术宝典。跟随着神韵，观众亲身体验着这追溯5000年的中华文明与人类的智慧源泉。有观众觉得能看到神韵是无上的荣耀，也有观众在看了神韵以后说，神韵让我找到生命答案。还有的观众体会到神韵给人带来视觉上的美妙壮观的同时，所展现的神性是超越所有语言的心灵之语，让人们打开心扉，启迪神性，了悟人生。许多观众在看了演出后，将神韵推荐给家人和好友，希望自己关爱的人能共享神韵的美好。埃及皇室成员亚历山大·阿里·奥洛夫观看神韵世界艺术团在日内瓦 BFM 剧院的演出后表示，是灵魂、视觉、听觉和所有感官的巨大快乐。今晚跟我的家人来这里对我非常重要，向我的孩子介绍古老文化、中华文化。他特别解释说，因为我们在欧洲对中国的传统历史知之甚少，我们由衷感谢神韵所做出的努力，为我们奉上了一场非常精彩的演出。我来到这里主要是为了未来的一代，我的孩子们能够智慧的、有文化观的、开放地对待今天在世界上越来越占据位置的中华古老文化。日内瓦瑞士罗曼管弦乐团首席圆号朱莉亚·海瑞克女士震惊于神韵的美，她对记者说，神韵绝对的完美，我太惊讶了，我完全被迷住了，我对高水准的舞蹈印象尤其深刻，我也很喜欢中国乐器和西洋乐器的结合，而且我甚至更喜欢听到中国乐器的演奏声，但不是随处都可做到，它要求音乐更坚实。作为西方古典音乐家，海瑞克对中国的乐器产生了兴趣，我非常喜爱作曲家用中国方式运用乐器，使乐器奏出不同的音色。我个人比较喜欢轻快的部分，因为那个时候比较平静，能听到低婉的琵琶的突出表现。这位曾获国际大奖，并曾在荷兰、瑞士、德国等国的乐团中担任首席圆号手的音乐家，被神韵演出征服。同时我还必须承认，我真的被舞蹈征服了。中国古典舞对我来说很新鲜，我之前从来没有看过中国古典舞，但我觉得真的是棒极了。我甚至觉得我喜爱中国古典舞胜过欧洲的传统芭蕾舞，那些动作是那么的细腻、精准、优美、流畅、轻松，看着就是感动。那些演员在台上永远是面带微笑，那么自然流露的微笑令人心悦诚服。他觉得这些艺术家似乎完全将自己奉献给了他们的艺术，这是另一种境界，能触动全人类的境界，十分感人。我认为应该为人类保存这份珍贵的宝藏。3月28日晚，好莱坞资深音乐家詹姆斯·内维德携80岁的母亲艾伦观看神韵在洛杉矶地区千橡市弗雷德·卡维里剧院的演出，母子二人为演出陶醉。这位集歌曲创作、吉他手、歌唱、导演和演员于一身的多栖艺术家告诉记者，我是一个喜欢传统的人，即使是我自己所从事的音乐领域也是这样，这样的演出对大多数人来说是已经失去的艺术，现在成长的孩子们的音乐都数字化了，而这里的一切都是鲜活的，这是真正的舞蹈，没有任何投机取巧， 都是真实的。在我看来，这是一种几乎失传的美好艺术，现在又重现了并传播给大众。他赞美神韵的音乐非常优美，充满灵感，与舞蹈配合的相得益彰。内维德先生对讲述法轮功孤儿的舞蹈善与恶的感触尤为深刻，这从多方面触动了我，因为能看到节目中善恶的较量。对我们人类来说，努力做到善，理解到善良终将战胜邪恶，这真的很重要。我非常欣赏今晚演出的表现方式。我对母亲说，神韵演出每年都不一样，令人赞叹。编舞总是带来新的事物，他们把舞蹈演员组合在一起的方式美妙非凡，非常卓越。对我们来说，看的时候有一种敬畏神圣的感觉。内维德希望将神韵推荐给所有的人，因为对每个人的生命而言，能够看到这样的演出是非常有益的。我认为演出能打开人们的眼界。现在每个人都习惯了不停地看电视，他们已经腻烦了，他们以为那就是娱乐，他们不知道什么是真正的艺术。我认为我们人类能够聚在一起，看看今晚这样的演出，并互相分享，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好莱坞明星吉恩·斯马特是三次艾美奖得主，也是神韵的忠实观众。3月26日下午，他带着8岁半的中国养女波尼，在南加州圣巴巴拉格拉纳达剧院观看神韵。过去4年，斯马特带着女儿在千橡市、洛杉矶、北岭市观看神韵。如今已经8岁半的女儿波尼，从4岁半就开始接受神韵艺术的熏陶。斯马特说，目前为止，这是我最喜欢的节目，不知道为什么，但我就是觉得这是我所看到的最好的演出。我非常喜欢这个演出，我也希望和女儿分享，因为她生在中国，对她来说，了解中国的历史很重要，更不用说这个演出是如此的美，美得令人难以置信，这是一个非常令人享受的演出。斯马特曾经在《萨曼莎是谁》等著名影视作品中担纲主演，他因出演《欢乐一家亲》和《淑女也疯狂》等经典喜剧而获得3次艾美奖，4次获得艾美奖提名。神韵在4大洲的演出不断升温，连续爆满，观众中有多年观看神韵的老粉丝，也有经亲友介绍慕名而来的新观众。法国驻洛杉矶领事克劳德·吉尔和太太克里斯塔·吉尔在美国南加州的呈现表演艺术中心欣赏了神韵国际艺术团的演出，他对神韵的赞美溢于言表，惊人、卓越、迷人、可爱，神韵制作精致、完美，令人赏心悦目。他要把神韵介绍给大洋另一端的亲友，这是我们第一次来欣赏神韵，我会向朋友们推荐神韵，告诉他们神韵也会在法国巴黎上演，非常精彩。无独有偶，哥伦比亚驻新西兰总领事巴波罗·安东尼奥·雷伯耶鲁斯洛斯先生在新西兰奥克兰 ASB 剧院观看神韵，中场休息时高兴地说，我听说神韵也有团在南美洲巡演，在我的国家首都麦德林演出，我的家人和朋友都在那里，我在这里听说神韵后，我就告诉他们赶快去看，今晚看完演出，我要马上发短信给他们，我要告诉他们，你们一定要去看，观赏这场演出，你们会近距离地看到中国的历史、表演艺术、文化和舞蹈。我太感动了，太杰出美妙了，演出服装无以言表的美丽多彩，还有5000年的文化。神韵演出从美国南加州洛杉矶地区的克莱蒙特市和科斯塔梅沙，到西北地区的波特兰和西雅图，从欧洲瑞士的温特图尔到日内瓦，各地演出纷纷爆满，现场观众在体验到神韵带来的奇观，内心受到震撼之后，纷纷发出内心的赞叹。然而，犹如和弦中出现的不和谐音，就在各国各族裔的观众陶醉于中国传统文化的同时，中共的驻外使馆 却干着反中国传统文化的勾当，他们用不同的手段试图干扰神韵演出。中共驻哥伦比亚的大使馆官员给哥伦比亚的每一家媒体发信，要求媒体不要报道和宣传神韵。随后，这封中使馆的干扰信件被哥伦比亚全国性广播电台 LAW 广播电台的记者胡利奥·桑切·斯科里斯托先生在其节目中宣读了出来。这个节目是哥伦比亚家喻户晓的晨间新闻和综艺节目，而这位记者则被认为是哥伦比亚最重要的记者之一。不仅如此，中共使馆还要求承办神韵演出的波哥大圣多明戈大剧院和麦德林大都会剧院取消演出。不过，麦德林大都会剧院的主管曾在2015年看过神韵舞剧团的《西游记》，对神韵有相当的了解。结果，这两家剧院顶住了压力，拒绝了中共使馆的要求，继续为神韵演出提供场地。此外，有趣的是，这些中共使馆对神韵演出进行干扰的事件不但没有成功，反而引起了当地民众对神韵的好奇，随后神韵演出的票房火爆。神韵在哥伦比亚的麦德林和首都波哥大几乎场场大爆满。圣多明戈大剧院的一位主管在首场演出后告诉记者，所有门票全部售罄，每位观众的脸上都挂满了笑容，我们欢迎神韵的到来，神韵不论何时再来，我们都热情欢迎。哥伦比亚国会参议员阿尔弗雷多·拉海尔·苏阿雷和在观看4月9日神韵在波哥大圣多明戈大剧院的演出后称赞，这是一场前所未有的演出。苏阿雷和说，这是中国古老艺术的一种卓绝的典范，我觉得这是一场前所未有的演出，人们很少有机会可以欣赏到这么美的舞蹈，这么好的音乐。我觉得通过这场演出，哥伦比亚人可以领略到中国人的古老艺术以及多种信息和教诲。苏阿雷和先生尤其对舞蹈善与恶的评价极高。那个关于中共压制中国人民文化表达的舞蹈，我觉得十分成功，令人惊叹，美丽、出色、富有说服力，又非常清晰地表达了追求自由的讯息，以及对中国人不同文化模式表达的尊重。而这些现在是被中共独裁政权所压制的。他希望神韵能够多来哥伦比亚，这样可以让百万哥伦比亚人有机会观看。我觉得神韵应该更频繁地来，这次有很多哥伦比亚人看了演出，但我觉得应该有更多，几万、上百万的哥伦比亚人来观看，支持对自由、民主的追求，抵制迫害，以及中共对中国人民自由表达的压制。
下面请听一则时事评论。
对中共无神论说不，作者胆风尘。1976年是中共的大凶之年，这一年中共党政军三巨头毛周朱相继亡故。1976年7月28日，一场 7.8 级的强烈地震把唐山夷为平地，24万人遇难，16万人重伤。本文所关注的是在16万名重伤者中历经过濒死状态的那些人，一位中国医学教授对他们进行濒死体验调查的结果。一、濒死调查大开眼界。1987年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获得者，天津市安定医院精神病医学教授冯志颖突发奇想，决定对唐山地震有过濒死体验的人做一次特殊调查。他们随机找了100位地震幸存者，收回有效调查数据81例，这是中国濒死体验调查的第一次，却是世界同类调查人数最多的一次。事后，冯教授和同事们对数据进行了统计归类，结果令人大开眼界。问卷中，半数以上的人回忆说，在死亡的那一瞬间，不但不害怕，反而思维特别清晰，性格格外平静和宽慰，无任何恐慌感，甚至还有某种愉快的感觉，觉得思维异常迅速，浮想联翩， 生活往事有如过电影，一幕一幕快速翻转，飞逝而过。这种现象被称为全景回忆。一位地震时只有23岁的刘姓姑娘，腰椎被砸伤，再也不能站起来了。她在描述自己濒死体验时说，我思路特别清晰，思维明显加快，一些愉快的生活情节如电影般一幕一幕在脑海中飞过。童年时与小伙伴一起嬉笑打斗，谈恋爱时的欢乐，受常理表彰时的喜悦。更有趣的是，近半数人觉得自身脱离了自己躯体，真实地感受到自己漂浮在半空中或天花板上，俯瞰到自己身体躺在下面，而且感到漂浮的自己是具有生命指征的，如脉搏、呼吸等，有时还可返回自己躺着的身体里。一位被调查者这样描述，当时觉得自己身体分成两个，一个躺在床上，那只是个空壳，而另一个是自己的身影，它比空气还轻，晃晃悠悠地飘在空中，感到无比舒适。大约有三分之一的人有自身正在通过隧道的奇特感受，有时还伴有一些奇怪的嘈杂声，被牵拉或被挤压的感觉，这在濒死体验中被称为隧道体验。还有大约四分之一的被调查者体验到遇见了人或灵魂的形象，多为过世的亲人，有如同他们一起进入非尘世的继续生存，或者是在世的熟人或陌生人，貌似同他们团聚。李某这样回忆自己濒死体验，身体好像已经不属于自己了，下肢似乎不翼而飞，身体的各个部位散落在空间里，接着好像沉在万丈深渊里，四周一片黑暗，听到一声声难以描述的莫名其妙的声音，这种感觉大约持续了半个小时，这时开始回忆自己短暂的一生，但这些回忆纯粹是一种意识流，根本不受大脑支配。王某陈述说，朦胧之中进入了另一个世界，只见眼前出现了一个穿长袍马褂的男人，他一瘸一拐地走到我面前，虽然离我很近，但相貌却怎么也看不清楚，面部模糊一片。他带我走进一个深不可测的黑洞，我眼前一片漆黑，只觉得身体在不由自主地跟着他走。走到黑洞的尽头，我才发现眼前是一个金碧辉煌的地下宫殿。81例濒死体验调查数据可归纳为40种类型，回顾一生，意识与躯体分离，失重感，身体陌生感，身体异常感，同宇宙融为一体感，时间停止感等等。对于绝大多数人来说，都能体验到两种或两种以上感觉的并存。有47人在濒死体验前后性格有改变，绝大多数人对当时的濒死体验记忆犹新，时隔一二十年仍刻骨铭心。二，巧遇同事提供佐证。有一次笔者巧遇早年的一位部队同事，唐山人，当时他已经转业到一个保险公司上班，我俩聊天时谈到现在社会上的不良现象，他说这种事儿咱可不沾边，接着跟我讲了他之所以能洁身自好的原因。他说唐山地震那年他正在上初中，地震时被砸得昏死过去，昏死两天后又被抢救过来了，他清晰地记得濒死时见到的情景。他说当时感觉自己从身体里出来了，想从自家门口出去，但却看见已过世的父亲挡在门口，说什么也不让他出门，直到他被抢救过来，大脑恢复意识，身体恢复知觉。因为自己的这个特殊经历使他确信人死后真有灵魂存在，而且也真有上天堂下地狱这回事儿，所以在灯红酒绿的红尘现实中，他时时提醒自己不敢随波逐流。三，正本清源，解体中共。人类作为宇宙中生命形态之一种，决定了人的生存方式就是这个样子，肉眼凡胎，七情六欲，迷在这个物质化的现实之中，看不到另外空间的许许多多的各种生命。由于生命法则的制衡， 神不能直接显示在现在人间，人也无法以血肉之躯升华到天国世界，但是人毕竟是神的子民，所以自古以来神都在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让人从内心理性上相信神的存在。中国又称神州，信神、礼神、修神源远流长，神话人物灿若星河，神话故事无计其数，盘古开天、女娲造人、伏羲画卦、天人合一、道尊德贵、天公封神、八仙过海、唐僧西游、善恶有报、天堂地狱、转生轮回、积德损德、人命天定、谶语预言、收神意志、阴阳风水、手相面相、八字婚配、黄道吉日，这些历史元素和文化元素一脉相承，奠定了中华神传文化的基本架构。中国人自称龙的传人，这是在一个最接近人的空间纬度用来体现中华人文与精神气质的意象。其实更本质而深刻的表述应该说，中华民族是神的传人。1949年是中华神传文化断代的时间节点，这一年中共开始当政，强行灌输无神论，文革十年浩劫制造了中国传统文化的空前劫难，几乎把中国人信神、礼神、修神的文化传统毁坏殆尽。今天对绝大多数中国人而言，提起神来仿佛都是很虚无缥缈的事情，不认为跟自己有什么关系，这不能不说是当今中国人最大的文化堕落与人生悲哀。我们真应该感谢冯教授的濒死调查，这是中国人自己进行的一次独立调查，对今天的中国人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这次调查毋庸置疑地证实了灵魂的真实存在，数据统计结果不仅与国外同类调查不谋而合，而且验证了中国传统文化所言灵魂不死、轮回转生真实不虚。说白了，这个调查直接证实了无神论是骗人的谎言，甚至更进一步可以推论出进化论同样是骗人的谎言，人根本就不是进化来的。大家知道无神论、进化论是马克思理论的两大基石，基石之不存，那么由此派生出来的共产主义、无产阶级专政、暴力革命、社会主义、阶级斗争、战天斗地等等，这些共产党的种种说教其实都是站不住脚的。这从根本上证明了共产主义理论体系的欺骗性，否定了共产党组织的合法性，动摇了共产党的政权基础。看看当今中共统治下中国社会的种种乱象，每一个中国同胞既忧心忡忡却又无可奈何，于是大家既希望于中共改良，既希望于出个清官，既希望于严刑峻法，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结果如何呢？结果是既希望越多，被失望越大。大家都在追问着同样一个问题，中国社会这是怎么了？许多有识之士都看明白了，中国的问题是中共无神论对道德的戕害，共产邪党之邪说的基础是马克思主义哲学，而马克思主义哲学最基础的东西就是无神论，共产党称之为彻底的唯物论。中共当政数十年，对中国社会和中国人的祸害从精神到物质体现在方方面面，而最要命的根子上的东西不是别的，就是中共的这个无神论。尤其是过去近18年来，中共迫害法轮功，不允许民众按照法轮功所教导的真善人做人修心，导致社会道德急速下滑，危机四伏。现在中共正在开两会，几千名委员代表齐聚一堂，商讨强国富民之策，提案提了不少，但不过都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治标不治本。被中共无神论彻底洗脑的当代中国人，任其智商再发达，绕来绕去也绕不出中共的鬼打墙。因为委员和代表们看不透，中共灌输给中国人的毒药无神论才是祸水源头。笔者的同事为什么能洁身自好？原因很简单，因为那个偶然的机缘， 让他相信了轮回转生、天堂地狱、因果报应。这种自觉自律出自内心对神的敬畏与虔诚。如何才能正本清源？大纪元社论九评共产党给出了答案。中国的未来是什么样？中国将向何处去？这样沉重的问题复杂而又极难简而言之，但有一点是明确的，如果没有中华民族的道德重建，没有重新清晰人与自然、天地的关系，以及没有人与人和谐共处的信仰和文化，中华民族不可能有辉煌的明天。中华民族的道德重建如何实现？靠谁来理清人与自然、天地的关系？如何重新找回我们民族天人合一的信仰和文化？只有解体中共，开启新的纪元，中华民族才有辉煌的明天。
听众朋友，感谢您收听这次的新闻时事节目，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